暂停进军，以军突袭加沙，人质谈判有进展。防台海冲突，冲绳部队升格师团计划细节曝光。中国小粉红话以色列纳粹，被德国使馆痛斥。拜登警告中非南海冲突，美国将会被迫介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7日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掳走超过200名人质作为谈判筹码。美国等多方希望通过斡船促使哈马斯释放人质。阿拉伯海湾国家参与了调停。卡塔尔首相10月25日表示，关于加沙人质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希望很快就会有突破。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在25日晚突然进军突袭加沙北部，袭击了哈马斯的多个目标。有媒体纷纷报道，以色列暂时同意停止进军加沙地带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在10月25日晚就突然进入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北部，袭击了哈马斯多个目标，随后就迅速撤离。这次袭击似乎是战争开打以来以色列部队对加沙最大规模的进攻。以色列军方证实已经针对加沙的哈马斯据点进行彻夜扫荡行动，使用大量战车和装甲车等摧毁哈马斯基础设施和反战车武器阵地。在以色列军方公开的画面里面，大量装甲车驶过边境地区，在沙漠地带前行，并且有推土机移平防御设施，坦克发射炮弹以及炮弹摧毁建筑物。以色列国防军 IDF 发表的声明指出，今次任务的目的是为下一个阶段战斗任务进行准备，似乎有意预告大规模地面入侵摧毁哈马斯的行动即将展开。以色列军队在完成这次阶段性任务之后，所有单位和士兵都已经迅速撤出返回以色列境内。有评论说，兵不厌诈，以色列军队行动太突然，估计哈马斯恐怖分子被打到措手不及。同时，以色列和美国目前正致力于营救人质的外交斡船。以色列政府25日表示，被哈马斯扣押的220名人质之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士，138名人质持有外国护照，包括15名阿根廷人、12名德国人、12名美国人、6名法国人和6名俄罗斯人等。很多人持有以色列双重国籍，但是泰国、尼泊尔、中国、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人质并没有以色列双重国籍。以色列政府另外指出，哈马斯突袭造成来自40个国家的328名外籍人士死亡或者失踪。参与营救人质谈判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星期三在该国首都多哈透露了谈判进展。他说，人质释放谈判还在进行，跟最初相比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和突破，我们仍然对此抱有希望。如果双方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突破性结果。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内格比星期三在前推特的社交媒体 X 感谢说，在促成人道主义解决方面，卡塔尔正在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方和利益有关的一方。华尔街日报10月25日的消息指，美国官员和熟悉以色列计划的人士说，以色列暂时同意了美国的请求，即将在预期的地面入侵加沙之前，以色列会部署防空系统来保护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拜登25日作出最新表态，他暗示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必须开始思考对加沙发动报复性攻击之后的问题。他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该在安全、有尊严而且和平的情况下比邻共处。又补充说，当冲突结束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关于未来的计划， 就美国来看，必须是达成两国方案，亦即是被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他强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已经无法重返10月7日之前的状态，现在以色列必须确保哈马斯无法再构成威胁，利用巴勒斯坦人当作盾牌。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正在争分夺秒向该地区部署近10套防空系统，包括在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约旦、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服役的美军部署防空系统，保护他们免受导弹和火箭弹的袭击。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已经说服以色列方面暂时停止行动，直到最快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部署好这些设备。官员说，以色列在计划中还考虑到向加沙境内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作出努力，以及释放更多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作出外交努力。为了预防台湾海峡爆发战事，日本军方正在努力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御力量，而且将部署在冲绳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日前相关计划的一些内幕细节被披露。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国防，日本军方计划2026年度将防守西南群岛的陆上自卫队第15团升格为师团。目前该部队的一个普通科连队将会增加为两个连队，人员部署将会由现在的2500人增加到3000人规模。升格之后，该部队的通讯、设施、后勤支援部队等方面亦都会加强。一旦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司令官将会由相当于少将的陆将补升格为相当于中将的陆将。虽然总体规模比一般的师团4900人至到7700人小，但是该部队升格之后的司令官和司令部设于冲绳县的美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相当于中将的司令官是同样军阶，咁有利于双方更密切的合作。此外，为了在紧急事态发生的时候提高防御效率，司令部设于熊本县建军驻屯地的部分行政机构将会转移去冲绳的师团，而这个师团也将会负责与当地自治体协商疏散居民等事宜。一系列迹象显示，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台湾武装冲突，日本加强冲绳军事防御力量的步伐正在加快。几个星期前，日本军方已经在冲绳县多个岛屿部署了爱国者地对空拦截导弹。有自卫队的官员表示，此举是以应付北韩发射导弹为契机，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台湾冲突事态而改变了部署。今年7月，日本国会议员曾经参与了一场重量级的台海战争兵棋推演。日本国会众议员国长幸之助说，冲绳位于日本、台湾和中国三方交界，距离台湾很近，只要台湾有事，冲绳一定会被卷入其中。日本2022年底更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今年7月公布的202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都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以哈冲突爆发之后，大陆不少人在当局舆论引导下一面倒支持哈马斯，德国对以色列持坚定支持的立场。10月17号，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以色列之后，被中共煽动的爱国网友开始涌入德国驻华使馆官方的微博留言，展开骂战攻击，将以色列比作是纳粹，激起德国方面愤怒。德国使馆发文怒轰，不是无知就是无耻。据香港01报道，在索尔茨访问以色列之后，德国驻中国使馆的微博就涌入大量愤怒以及出言不逊的言论，还有人留言说以色列是纳粹，并且在自己的头像将以色列国旗和纳粹符号结合。对此，使馆在24号贴文回击说，由于信奉言论自由和理性辩论的力量， 使馆准许贴文的留言有负面批评的内容，但是同时强调这样的自由并非是毫无限制。同样亦都不准许有美化纳粹主义的言论或者使用纳粹标志的行为存在。文章强调，随意地叫人做纳粹只会暴露自己的愚蠢。德国好不幸经历过纳粹主义肆虐的年代，我们深知这意味着什么。文章最后仲严厉表示，那些在头像处心积虑将以色列国旗和纳粹符号结合的人，不是无知的蠢人，就是无耻之徒。这类账户将会被我们永远封锁。德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已经和所谓爱国网民和微博管理层有过交锋。10月7日，该官方微博发表文章，痛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国际法，并且强调德国永远支持乌克兰，而且是呼应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随后博文被微博管理员删除。18日，德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将17日的博文截图再次发表，并且配上文字话：亲爱的粉丝朋友，我们昨晚发表的帖子似乎消失了，我们唯有再发一次。今年年初，使馆的官方微博因为发表文章批评希特拉的纳粹政府，引起小粉红的攻击批评。该官方微博随后发帖话删除不友善的言论，并且反问中国网友：每个人都可以思考一下，这些关于德国的不友好评论，你们是不是也可以用来批评中国和中共政府？彭博社报道，10月22日，中共海警舰和海上民兵船以及菲律宾补给船 Anisamay 2 和菲律宾海警船在南海先后两次发生碰撞事件。马尼拉批评中共海警危险拦截，侵犯菲律宾主权。拜登25日在美澳联合新闻发布会作出回应，明确表态警告，如果中共在南海袭击菲律宾船只，美国将会被迫介入干预。拜登表示，就在上星期，当我们的菲律宾朋友在南海专属经济区内执行例行补给任务那阵，遇到中共船只非法而且危险阻拦。我想明确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国防承诺是肯定的，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者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都将会启动我们和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彭博社分析，拜登在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确定这个星期到华盛顿参加高层会议之前发表上述谈话，别具意义。王毅美国之行被视为可能为下个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拜习会奠定基础的一部分，而美国的表态就显示着重于控制紧张局势的外交接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